首次曝光的血衣揭中共伤疤。美司令承认对俄进攻，白宫出声。接种出事，去年下半年起病人急增。六四遇难者家属亲述真相。卢广仲划创金曲纪录，再宣布新讯。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六月三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今年六月四号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八九学运领袖周峰所日前展示了几件保存在家里的历史珍藏品。其中一件血衣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有观点指2022年的中国和198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件是前解放军部记者江林六四凌晨被武警殴打之后留下的血衣。周峰所说，江林的经历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八九六四新证词。这一件血衣见证了他的生死选择。69岁的江林现居加拿大，他的爸爸是中共高级将领。根据他对自由亚洲电台的回忆，1989年6月3号下午，江林和中共上将张爱萍的仔张胜一起前往天安门广场，离远就听到枪声。去到西单路口，他们遇上了军队向天安门挺进。江林说，老百姓不停地喊法西斯，军人就向着声音开枪，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一路见到很多人拉着平板车，车上都是受伤的人，面上身上都是血。当他们终于来到天安门城楼底下的时候，见证了一片火光当中中共军人开枪的场景。江林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武警包围了，不理3721上来就拿电棍打我们，万伏的高压电警棍。江林和张胜等都受重伤，而且走散了。江林被一位外国记者送入了协和医院。他回忆说，急诊室地下都是血。医生对我说，你是最轻的，他们全部都是枪伤。护士对我说，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枪伤。他说，你看看那边都是被打死的人。后来有人说，医生你们快点去天安门救人，天安门死的人太多了。医生就说，你怎知道我们没去救啊？我们的救护车都被打了回来。江林的血衣被收藏，并且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一段历史值得一再被讲述，因为就好像江林所讲的，这个是共产党最本质的伤疤。你将这个伤疤一揭开，共产党就玩完了。张胜起草了张爱萍等七名上将的联名上书。吴仁华的《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89年5月20号，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奉邓小平之意宣布北京戒严。第二日，七上将联名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军队入城。周峰所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总结说，六四之后全中国唯独军队没有搞人人过关，就和七上将上书有关。邓小平被逼不了了之，这些是外人不知道的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其实也显示了就89年的时候邓小平是几咁孤立，而民间力量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避免这个悲剧。33年后的今日，有很多观察人士将封城和六四做对比，认为除了暴力模式没有改变之外，中共的处境亦都有相似之处。德国之声6月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最近在经济萧条、政治路线斗争公开化的背景底下，北京出现多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中共对此几乎是没办法招架，担心引发更大规模运动，只能够匆匆打发学生回乡下。由此来看，虽然这些学生抗争的烈度没办法和六四相比，但是同样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死穴。 文章话六四曝光中共政治上的失败，政治老人虽然镇压了这一场运动，但是面对政治失败，却只好以开放市场经济和暂时的政治妥协来延续政权。现在北京再度面临类似的政治失败。美国的网战司令部司令仲中根6月1日告诉英国天空新闻网知，美国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数码行动来支援乌克兰。白宫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边对此回应说，针对俄罗斯的任何攻击性网络活动都不违反华盛顿避免和莫斯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政策。仲中根在访谈中透露，美国已经展开支援乌克兰的攻击性网络战。他说，我们已经进行一系列全方位行动，攻击、防御和资讯作战。不过他没有讲明具体的行动目标。CNN 说，这个是美国军方官员罕见地承认神秘的黑客行动。拜登政府一直在小心地寻找平衡点，一方面支援乌克兰，一方面避免加剧美俄紧张局势。这个令到仲中根的爆料除了罕见之外，亦都特别引人注目。至于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网络战的反应，据 CNN 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国防情报高级官员透露，莫斯科可能不想冒险报复美国，因为俄军在乌克兰已经碰到足够多的问题。莫斯科担心，如果在网络上报复美军，可能会加剧局势的复杂程度，从而阻碍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军事行动。自由亚洲电台近期获得一份近500人的名单，显示中国一批30至70岁左右的人，自从注射国产新冠疫苗之后，出现发烧、咳嗽、头痛、呕吐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经医院诊断为白血病和糖尿病。他们大部分都在去年下半年8至12月期间接种，之后陆续得病。天津东丽区居民齐义群6月2日表示，他9岁的女齐雨神在去年12月24日注射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第二日就出现症状，之后被确诊为白血病。他曾经致电天津市疾控中心查询，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等疫情过后展开调查。河北荆门的何先生说，他的仔何家瑞今年17岁，去年8月29日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有轻微的症状，当时没有留意，结果今年2月初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何先生透露，上报是没有用的，国家不理，疾控中心还要求他去医院开证明，证实是接种疫苗导致白血病。除了白血病之外，还有很多人出现糖尿病的症状。江苏无锡的普先生说，他的仔普浩今年8岁，去年11月接种2剂科兴，今年2月突然出现糖尿病症状，同月6日被确诊为1型糖尿病。据报道，5月31日，北京、上海、江苏等30多个省市区的白血病患者接连发出2封公开信，投诉他们及家人施打新冠疫苗之后被确诊为白血病，但他们的投诉上访遭到压制。同一时间，还有600多名儿童的家长求助，说他们的孩子接种之后罹患糖尿病。在六四33周年纪念日前，天安门遇难者家属呼吁中共公布真相，承认历史错误。尤慧杰对美国之音回忆了他的先生杨明湖当年的经历。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杨明湖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踩单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但是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被击中，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窿，粉碎性骨折。两日之后，年仅42岁的杨明湖离世，留低36岁的妻子尤慧杰和5岁的仔。尤慧杰回忆说，不单只是长安街，身边的一些人是在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遇难的，甚至是被坦克压死。尤慧杰说，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这一世都不会忘记。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回忆话：，1989年，佢个仔黄楠19岁，6月3日深夜，黄楠携带相机去天安门广场，凌晨1点左右，黄楠喺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唔准在场嘅民众将伤者送医。黄楠在中弹2小时之后离世，和其他死者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的草坪。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一个诉求就是真相，公布当年遇难者的名单。张先玲说，在历史上这个是一笔血债，必须追究动用军队滥杀无辜的国家刑事犯罪。台湾创作歌手卢广仲以专辑《励志论》入围第33届金曲奖的歌王、作曲、编曲和 MV 4项大奖。卢广仲已经得过2次最佳作曲奖，今次3度入围，有望写下史上这个奖项最多得奖的纪录。根据台湾媒体，卢广仲在4项提名当中，最开心的是以歌曲《狂敌》再次入围最佳编曲奖。他说，这一首歌是他在专辑里面最喜欢的歌曲，特别加入每个人在小学都学过的直笛音色，也是过去他从未尝试过的音乐风格。卢广仲同时还宣布将在8月12日举办励志演说新加坡演唱会，等歌迷感到惊喜。另外，卢广仲近期展开跨海合作，和南韩的独立音乐人黑裙子对唱新歌，亦为香港歌手林家谦的新歌来谱曲。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